所以他不着重律仪戒。为什么呢？一个人有定了，心定了，他还犯什么戒？他什么戒都不犯了。所以定里面戒就具足了。那个戒本来是帮助定的，因戒得定，你现在已经得定了，那么你的戒就圆满了。不要修戒，戒就圆满。道中戒，道是什么呢？明心见性，这大乘里面讲道；小乘里面呢，出果，证了果了，这是道。所以在证了果之后啊，他戒就足了。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别都会说，事业心不乱，就是定功戒。理业心不乱呢，是道功戒。所以诸位念佛念到业心不乱，你所有的戒律要给你打分数，都是100分，圆满的。那你要在戒经里面一条条去修，修到60分都不容易，相当相当不容易。可是你念佛念到一心呢？你的戒律，阿弥陀佛就给你打100分，你是圆满的。啊，这个法门在今天可以讲呢，唯一行得通的一乘佛法。啊，你是个念佛人，你在家里面念佛，你在社会，你在机关做事，绝无妨碍呀。一切事情照应付照做，心里面阿弥陀佛。啊，在心里头念阿弥陀佛，谁也不妨碍谁嘛。啊，没有妨碍。而这一句阿弥陀佛呢，它戒定慧三学等应，通通都有了。啊，所以诸位再不要搞什么持戒念佛。律净双修，你不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烦吗？啊，还什么禅净双修、密净双修，名字都很好听啊，实际上都是自己找自己麻烦而已。啊，要晓得这个净里面呢，把戒、禅、密都包括在其中，都有了。你心里面一天到晚念佛，别人不晓得，那不是迷是什么？是迷呀！心底清净光明，外面佛光同尘，这就是迷心啊！确确实实在今天这个时代，净土宗确实是殊胜的法门，容易成就。但是诸位一定要懂理论，要晓得修学方法啊。但是口里面念，一天到晚计数，我今天10万声，一声都不少，习气毛病一点都没有改，那有什么用处？那没有用处啊！啊，明文利养一点没放下，这10万声佛号，说老实话，比一天到晚骂人了好一点的事。除此之外，你想想，你有什么功德？啊，那个10万声佛号给诸位说。并无功德。为什么并无功德呢？就是对你身口意三业的行为没有一丝毫力量修正一些。念了10万声佛号与修行不相干， 这就没有功德。功德是修正行为，行为没有被修正，没有功德。那么这十万声佛号算什么呢？给诸说算福德。啊，你天天念佛念多了，啊，三业行为并不能修正，来生这是福报，啊，可以享福，可以得到一真庄严，啊，可以得一真庄严。你看我们这个佛经里面有一个公案呢，这是好像是娱乐里头还是高僧传里头的，我都记不清楚了。啊，有这么一段事情。啊，说是有一个法师，啊，一生诵《法华经》。念了一辈子《法华经》，第二生投胎投一个女子身，口里面有莲花香，啊，口里面莲花香是前一生念一辈子《法华经》的果报，真报身庄严。啊，那么他念了一辈子《法华经》，为什么没有开悟？为什么没有往生呢？就是念一辈子经啊，那个三业行为也不相干。啊，所以诸位要记住啊，在修行，修行是修正自己行为上的毛病啊。啊，什么是毛病呢？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起心动念就叫毛病。我们见色闻声，心里起念了，马上阿弥陀佛，把念头压下来，这叫修行。绝不是拿着一句阿弥陀佛当作歌在那里唱，心头烦恼还是念念增长，那一句佛号全用不上，那不是修行。持戒也是如此，戒是降服自己烦恼的嘛，不杀生戒，看到不如意的了，啊，心里面恨他，想杀害他，一想，哎，我吃不杀生戒嘛，啊，我应当原谅他，应当宽恕他，啊，不与他计较，消除你的恶念，消除你的恶行，我吃不偷盗戒。戒当然这个东西我是很需要很喜欢的，哎，但是我是不偷盗戒的，人家没有给我，我不能要他的呀，不能够顺手牵羊啊。所以他的功德是灭我们恶念，断除我们恶行，注意要懂这个意思。啊，要而不是说那个戒条天天念念，半月半月送个戒，哎呦，我这是戒行都没有缺啊，不是这么回事情啊。而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做到。啊，那么《金刚经》告诉我们，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两句话不是把那个什么所有戒律全都包括在里头了。 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能不取于相，心地如如不动，你的戒律怎么不圆满呢？早就圆满了啊！所以说戒律的精神啊，这个戒相戒法我们要懂得啊，我们懂得这些道理，诸位要记住，我们要以定功戒为主修，律仪戒作辅助，啊，定功戒主修，这就是念佛，或者是我教给诸位是念经，背诵经典是定功戒，啊，背诵经典不是解义。绝不是叫你这个经啊怎么讲法，这一句什么意思，那你就糟了啊，你戒定慧都没有了啊。念经是念经是修定，从如是我闻到心受奉行，这一部经从头到尾一直念下去，心里面不起一个念头，不起妄念，这是修定啊。初学的人用这个方法实在是好极了，因为念佛我们烦恼太重，一面念阿弥陀佛还一面打妄想，佛号降伏不住妄想，念经就不一样，念经怎么一打妄想这个经就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怎么念呢？再接下去念，这不行。这个念经注意要注意，这个一个妄想一打的，从头再来，要这样念的。啊，念到哪里打妄想了？不做事，不做事，不上学，所以不容易呀。这样念经就是修戒定慧呀，啊，那么这个是以定功戒为主，我们要修这个，啊，以这个为主修，啊，律仪戒都帮助，而且律仪戒一定要懂得开戒吃饭，啊，不要斤斤的执着，啊，斤斤执着。就会被别人惹麻烦啊，所以处处啊要能够体谅众生啊，众生刚强难化要体谅他啊，尽可能叫众生少造罪业。如果我们持戒持得很严呢，他看不顺眼了，就要造口业，心里面就怨恨、讨厌、厌烦。啊，我们自己很清净了，可是叫人家生烦恼。啊，自己得度了，能忍心叫人家在佛门里？三宝来造这些罪业，将来让他堕落吗？菩萨心不是如此，宁愿叫他升天堂，我堕地狱，也不能叫你们大家都堕地狱，我升天堂就行了。没有这种菩萨，啊，小乘人。是斤斤计较，但是小乘也有个好处，他不害众生，他怕跟众生两个过不惯的时候，他躲在深山里，不跟你们接触，那行，这是小乘人的慈悲呀，他的生活很怪，我们看起来很怪，为什么？他戒律精严， 但是跟我们相处的时候，我们就格格不入，啊，就觉得很不方便。他很自爱，他躲起来，啊，离我们离得远远的。菩萨则不然了，菩萨律一界的时候，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不那么认真计较了。他认真在哪呢？认真在心地上，定功界、道功界，他认真；律仪界，他不认真。在他眼睛里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以马虎的，啊，可以随便。啊，我这个昨天给诸位讲的，古来大德，破斋犯戒的，他也不是故意的。注意要懂这个意思，那故意这样做法的，那是错误的。他为什么？他是方便度众生的。啊，你比如说，那个喜欢喝酒的，他是他的嗜好。啊，他一天不喝酒，他一天就难过。那么你要度他来学佛，那很容易啊！哎，你办上好酒好菜请他来吃的时候，他就来了。用这个方法来接引啊！菩萨他破斋破戒，就宁愿自己堕地狱，叫他学佛法，叫他赞叹大乘佛法。这了不起啊！那我们看看这个古来这个真正这些高僧，是这个神僧传里面尤其多，这些出家人接触的面非常大，交际很广啊，那都是得道的高僧。他为了要度一切众生，他哪里都去，什么地方他都可以应酬，所以大家怎么样都喜欢亲近他。那个老和尚戒律很严，看了他害怕，躲着他。哎，这个人很随便，又可以喝酒又吃肉的人，哎，我们请这个法师一道啊，游山玩水，那么一面吃一面玩，一面就谈佛法。有意无意当中，这金刚种子就种下去了。所以他不是故意的破斋破戒啊，他在寺庙里还是守清规呀，跟大家一样，出去就不守了，出去就不守了，出去也度众生啊。啊，要以方便法门度众生啊，在家里当然要守，在家里要不守，那就不成话了。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他戒律清净不清净？啊，出去为什么破斋破戒呢？为了度众生，方便戒引。啊，所以这个里面讲是开戒吃饭。这个戒律有开源，某时候要开戒，什么时候要持戒，要懂这个道理。条条戒都有开源的，所以这个戒律不是死的，是活活泼泼的。那么像这些寺里要不通达，那个戒怎么吃法？戒是一门学问，大学问，三藏占其中之一啊。那么这是一点常识，在此地顺便给诸位介绍出来。 那么在家通修，故得给我们积极一步戒律的书。那么在过去我们也提倡请这个台湾引进处给我们翻译流通，在家律广要集，那么这本书还是可以买得到，将来有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重新再印。那么这部书是专门为在家同学而编辑的，出家的戒律，乾隆年间灌顶法师也是为我们末法时期乾隆年间离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不远了那么他呢编了一部就是戒律全书大概像我这个本子十二本戒律全书。那么这个里面包括三部分，沙弥律仪正注现在这一部分呢台湾印经处有一个小册子就是沙弥律仪正注一部分两卷另外两部分呢就是比丘戒给这个菩萨戒那么有很好的注解这是给出家人修学的你学这一部就够了那么这两样东西拿到现在好像戒律全书那广定法师真的有印 我想就他人有印有流通的好是好现在能行得通吗有几个人能做到吗印光大师看得清楚所以印光大师干脆就用太上感应篇这一样东西代替了戒律确实行今天拿太上感应篇一般人都容易接受都容易接受拿这个戒律的时候一般人看到的可怕都给他躲得远远的看到经还不可怕讲道理可以看到戒叫我这么做不行不行这不能这样做所以印光法师你看他老人家提倡的安思全书给这个太上感应篇尤其太上感应篇汇编注解的非常详细用这两样东西来代替戒律戒律的精神戒相戒法可以讲这两样书的都相当完备我们只要照这个两种书来修学不作为做我们念佛的一个帮助就很有功效那么这是印光大师提倡人人都能做得到所以应该要把这两种书要看重每一天看个一段两段而且这个书都是些公案因缘看起来很有兴趣就像小故事一样自己一面看一面多记一面常常讲给别人听这就是自行化他了能在这上面奠定基础了，再以后就不怕戒律。 那么会读到戒律的时候，就会生欢喜心，才能够入得进去。所以我们讲到最低的这个善恶的标准，就是用感应篇。第三呢，就是论藏，梵语叫阿毗达摩，阿毗达摩翻作中国意思叫对法，对是相对的对，法有两种，一种叫甚义法，一种叫法相法。甚义法呢，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涅槃，是真善，是真常，所以称之为甚义，一切义里面最为殊胜。法相啊，所以四谛啊，十二因缘、六度万恨，这都是法相啊。那么这是说法有这两大类，对也有两个意思，一个叫对相，是方向之相；第二个意思叫对观。这个对象是我们修学的方向，是我们的目标；对观就是方法，我们用什么方法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来说，譬如我们这个发心修净土法门，我们目标在理一心不乱，这个理一心不乱呢，就是对象，就是我们的方向啊。你有了方向，你就不会走入歧途，你也不会走迂回的路子啊。再其次，我用什么方法念到理一心不乱，这叫对观。观通常讲的时候呢，就是般若里面所讲的观照般若，那就是依教观心呐。那么这是讲用功的方法啊，依教观心。你要是会了，不仅仅单单是佛法的经典，这些教育用这个来关心啊。会了这个六根戒除、六尘境界，全都是关心。六尘都是教啊。一切法哪一法不通无上道？哪一法不通理一心不乱？法法圆通啊！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因此，论权会学，你能够辨别方向，这是智慧。智慧的选择，又能够运用善巧方便达到这个方向，这也是智慧。我们要想修学有成就，要想在短时间有成就，那么换句话说，你方向一定正确，一定是一个，绝不是两个。两个方向，你想想看，这个路怎么走法？没法子走啊，所以只能有一个方向啊。无论 现在行门在界门，诸位只能选一，不能选二。如果你没有方向，你要去请教一个老师，那老师没法教你。这个请教老师就好比说我问路啊，我走路问路啊，那个人因为你想到哪里去，我不知道。那么换句话，你要问路，这个指路的人，他把你往哪里指呢？没法子指，因为你没有方向，你没有目的地呀、啊，无从指示啊。你问人家路去，我到高雄去，啊，那么他就会告诉你，你到高雄怎么走法。啊，我到基隆去，他就告诉你基隆怎么走法。啊，你说我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这个人没法子指示。啊，那么好，我们现在大家都有方向。啊，什么方向？我们求生净土。真求生净土吗？又靠不住，是不是？就好比说，哎，我要到个高雄去，你真到高雄吗？还不一定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那没有法子。啊，这净土法门是选了，还在那里打问号。啊，又向往，还又怀疑。这个事就是方向不能确定啊，我们的功夫不得力呀、啊。方向确定了，功夫就得力。那、啊、为什么呢？走一步就接近一步啊，走一丈就接近一丈，这个得力呀、啊。没有方向的时候乱走啊，不晓得走到哪里去，所以功夫用不上力呀、啊。那么诸位要懂这个意思，论权智慧，什么叫慧？一个就是你知道你的方向，第二个你晓得方法。那么所有的论，这总义都不出这个意思，啊，都不出这个范围。啊，那么我最初学佛。我那个老师方东美先生教给我佛门呢，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没有方向，他老人家告诉我有两个方向，告诉我让我去选择一个呢，就是信宗的方向，一个是相宗方向。那么这是佛教的时候两大宗，因为那个时候我学习着，我是研究哲学，把佛经当作哲学来看待，啊，纯粹是站在哲学的观点，啊，看佛经哲学，这是两个方向。如果读信宗呢，从大智度论入手，啊，这是他教过的，啊，从相宗呢。从白法明门了，而且指定的窥基大师的注解入手啊。但是诸位晓得，性相两宗都是大乘佛法了啊。大乘佛法基础在什么地方呢？啊，你基础是跟他老人家学的。是以东西方的哲学基础来入这个门啊。如果你对于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没有相当的基础，这两部经摆在面前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啊。 所以佛法到中国来没有小乘，有大乘，有他的道理。中国过去学佛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儒家道家基础都相当深厚，所以他入大乘没有困难。儒家哲学跟道家哲学确实就代替了小乘佛法。我们今天说不要小乘佛法，也不读儒书，也不读老庄，就想来读大乘佛学，这是造空中楼阁啊！那就像方先生过去所讲的了，在我们中国有一个不是没有六祖大师，可是这一千多年来只出了一个六祖啊，从再就没有出第二个人了。你什么都不学一下就成功了，那你是中国第二个六祖啊，那是非常人也，不是普通人啊，不能一概而论。普通人都得按部就班来修学六祖大师手下去开悟的得到的四十多位这些禅宗的祖师大德，个个都有基础。都有世学佛学的基础。那么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我们自己要想成就要从基础学问上扎根佛法上有正确的方向，我们才会有成就成就绝不是偶然的但是只要自己发奋精进不懈也不是一桩难事情。这一段的意思还没讲完，我们这个终点已经超过了，今天就讲到此了。